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乐意在这里恭候着你，等着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反思生命，一起追求成长。那前几周陈姊妹和我们谈到她在旅途当中的奇遇啊，一些很特别的经历，不单听到他遇到陌生人帮助他，他还在神的带领之下，在一次旅游当中和他的姊妹同行的姊妹带领了一位刚刚失去儿子的中年的女士来认识主，相信主，这是非常难得的。那劝慰子在留言板就说，哇，听到陈姊妹的经历，她非常为陈姊妹感恩，而且说到她自己呢也是很喜欢旅游的，但是她行动不便，可能去旅游就不是很方便，可是却有一次有远方的客人千里迢迢的来看望他，结果是那个客人就带他到他自己所住的地区的一个风景区去游览，这实在是劝慰子非常的雀跃。哇，当乐意看到劝慰子这样的留言，我也非常的为他感恩。居然有他的客人带他去旅游。那么你呢？你在旅途当中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呢？也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主内家人有一份结连，彼此分享大家的故事。那说回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会听一个全新的故事，是谁登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前一阵子天成老师说要介绍一位朋友给我认识，说他或许有故事可以和空中家人分享，和弟兄寒暄了几句，很快体会他的朴实真诚还有对神的敬畏。哎，原来他真的是有故事要和我们分享的。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从小时候在农村老家认识主，到现在成为传道人的属灵生命成长之路。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刚才说的故事的主角耀光弟兄。耀光弟兄你好。
小易老师好，大家好。
刚才说呢，你是在农村很小的时候认识主，能不能把大概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我呢算下来其实应该算是新三代了，因为我的外婆信主。我妈妈小的时候会为我外婆抄写圣经，抄写诗歌，然后这样她就信主了。那个时候的诗歌还很少是写其他的歌词，大部分都是经文诗歌。我认为应该这就是上帝的话语借着这样的方式进入到她的心里。那当她嫁到我爸爸这边来了之后，其实也是带着我们。
所以你从小就跟着她读圣经，唱诗歌。
对，然后呢他也很喜欢带我们去到教会， 有不同的聚会点，他经常要去到不同的村，都把我带去。
哦，你妈妈是传道人
啊？那个时候应该是传道人吧，但是也没有说正式这种传道人的名，但是他也会去服侍不同的村、哦、不同的聚会点，
大概我们可以称之为头羊的吧、嗯、
感谢主，应该是这样子、
嗯嗯、感谢主、嗯、因为我知道你今天很想跟我们谈你的属灵的成长之路，这段路是分了大概有几个阶段呢？
大概四个阶段。第一个应该就是小的时候到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受洗，我想这是一个转折点。然后第二个阶段应该从受洗之后到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再到进入婚姻，这是第三个阶段。进入婚姻之后、
嗯、
现在正在处在的阶段。
四个阶段就是、嗯、那我们从第一个阶段来谈，这个阶段的特色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阶段是很小很单纯，像是刚开始慕道初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很甜蜜的阶段
啊、
因为在这个阶段呢，妈妈常常带我去教会，其实作为小朋友在里面是特别受关爱的。那时候的农村教会特别像圣诞节这样的节日会组织这样的布道会，那都会要出节目，那小朋友肯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角、主角之一啦。所以那时候就会一起跳舞，一起唱诗歌，一起说快板儿，反正各种各样的形式了。
所以你很享受当时的。
对，
我听你这样讲也很享受当时在教会一个群体的生活、对吧、哇，听众朋友你不知道，现在耀光老师他说起来啊，脸上还是发光的，证明他很享受。那当时的神呢、你觉得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其实那个时候感觉神应该就像很爱我的长辈一样，很爱我、可能小时候对道理的明白不是特别多，但是对这种爱的感受是非常清楚。然后这明显就是在教会之中跟在同学啊朋友在村子里面就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氛围。
那村子里就感受不到爱吗？
现在看应该算是比较肤浅的爱，你们家比较有钱就会比较高看你，然后你们家比较穷啊、不太瞧得起你，而且有时候就算是你做得好一点的也会有人嫉妒的心，各种各样的闲话出来呀、哎呀，有时候真的让人怎么会是这样，有点难以相信。但是相比较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长辈们，哇，那真的是无私的爱，就算是他家里再贫穷，其实他都会把最好最好的给你。
明白。所以当时农村是比较多闲言，
非常多。
明白。听你这样讲，很多的比较，比较金钱收入，比较孩子的学业，
对，
比较房子有多大，今年的农产品的收成怎么样、明白明白，这也是人性。其实在城市也会比较，不过是比较其他的东西啊。但你在教会当时仿佛就看在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温暖的世界。
小时候这种的氛围，这种对上帝爱的感受和经历，会让我在经历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想到回到教会，都会想到哇，这世界还有一份这样我曾经经历的爱、让我更多去寻求，更多想去靠近。
能不能说小时候这个信仰就成为你一个安全基地？
对，
哪怕以后遇到风风浪浪，还会想起当时在教会经历神的爱，还有弟兄姊妹那个群体的爱。
其实他们也不仅是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这样的爱我，后来读书到外面也时常会回老家，回到原来的教会，其实很多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们大部分都还在，其实每次见到他们真的就会似乎又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所以这份爱是一直延续的、一直陪伴着的。
很感动啊，很感动。神的爱也是透过比你年长的弟兄姊妹来呈现给你。
是的，是的。
人生总会要迈向另外一个阶段了、那结果就到了高中到大学之前的阶段，对吧？就
是
几年了，其实高中就是三四年了。
是的。
主要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高中那个时候其实会很单纯的相信上帝，甚至有一次看到教会之中有这种小册子说千禧年要来了，因为2000年嘛。
千禧年，
意思就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哇，那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起圣经所说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哦，就当时教会就有人相信，哦，千禧年的世界末日快要来了。
对，现在看那个时确实是有点偏颇的哈，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会让我去思想到底世界的末日会是什么样子，发现自己没办法去面对。圣经说信而受洗， OK， 我已经算是信了，那我要受洗，所以那个暑假我就受洗了。
哦，就是高一高二那个时间，哦，听起来虽然是不是完全的符合真理哈，但是你在这个情况之下，透过这种啊害怕末日的心，还是受洗了，对吧？
现在回顾过来，我相信也有上帝的美意了，因为借此让我去真的去面对人生。那当然，我想，不是在于这些好像错误的教导，而是在于真的愿意去寻找上帝。从那之后呢，就会发现，哎，2000年到了，怎么世界末日还没来
啊？
所以这也就进入到人生的第二个阶段，高中。世界末日没来，就好像原来那种错误的观念被破碎了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就会啊，你说冷淡下来也好，软弱下来也好，或者说平静下来也好，都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礼拜天还是要去教会，但是实际上会发现对上帝，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就好了，就进入到这样一个两张皮或者说两个层面这样的一个生活。
这好像两个世界
啊，真的是两个世界。星期一到星期六是自己的世界，星期天 OK。去到教会
啊，就当时星期天为什么这样还会坚持去教会呢？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会自己那么确定或者那么坚持一定要去教会，但是无形之中可能真的就是小时候属灵的氛围埋下的种子
很深刻，
非常深刻。我有时候会尝试礼拜天我不去教会，但你会发现其他事情什么也做不下去，就算是玩也玩不好，就算是做了什么也会心里很缺很缺一个东西。
哦，觉得缺一个东西，
非常缺。然后那时候真的只有到教会，虽然好像也只是形式上去应付一下，但是那只要去到教会就会心里面那个满足感，心可以放下来的那种心就非常清楚的。感谢主了，我相信这是圣灵的保守，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虽然生活在两个世界，但是会知道那个世界是我一定得要去的。
哦，明白。
不是完全抛弃那个世界。
那你当时怎么看神跟你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实际上那个时候感觉上帝跟我的关系呢，真的就是 OK， 上帝是上帝，我是我。但是感谢主，有一次在教会参加慕道班的学习。
哦，你不是怎么想去教会，但去了还参加了慕道班？
对，
既然不想去，为什么还要参加慕道班呢？
就是去了。那时候前因后果也不太记得，但是非常清楚的记得有一个问题，问的就是你和你父亲怎么沟通，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引申出来你和上帝的关系。哦，那时候真的会发现让我去思考我跟上帝的关系，可能有一点原生家庭，我跟爸爸之间会很少言语上的沟通，带下来的我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不需要太多的沟通的那种。那时候才让我看见，虽然我说我信靠上帝，但是我会把上帝就放在那儿，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无形之中其实是心里有一点点不愿意去跟上帝沟通啊，当然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啊。除了不愿意，你刚才提出一个很重要，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对对，
就跟不知道怎么跟爸沟通一样。
不知道应该要跟他沟通。
应该。
对，实际上我想那种渴望去到教会这种的心，就是渴望跟他有这样的关系。
对，
其实这个是属于某种程度上的沟通。其实我想上帝是跟我们是活的关系，其实应该上帝是更希望跟我们更深的沟通。
是，
那时候好像只是 OK 满足这个基本的关系就好了，就不太想去太深入，因为你会知道越靠近上帝好像就要越要失去自我的这种的感受。
其实你还是当他是爸的，不然你不会怎么也去，但是就不想他太干预你的生活，对吧？
没错没错。
其实你当时最怕他干预你生活的哪部分呢？具体来说，
如果他干预我的话，我就
没有自由
啊，没有自由，不知道我到底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好像就得完全按照那样子按照他的那种来。就是这种 那种可能有一点点的惧怕所在吧。
当时就是不想失去你某些自由，但是又总之他都是你爸。
哎，对，就是这样的。
所以最好就是每周是见他一次，然后
保持点距离。
明白明白，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当中的经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共鸣，乐意也有共鸣。我也真的人生曾经有个阶段，不过我比你更糟糕，我是不去教会的，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到第三个阶段又是怎样的阶段呢？就是你大学毕业之后到结婚之前，对吧？
嗯，对。那个时候呢，真的我发现上帝很奇妙。当我感觉这样的 OK， 把爸爸放在一边，就这样的生活完全可以自己去应付，也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面临到毕业，面临到自己要去面对这个社会，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在学生这样的生活状态下那种的安全感没有了。
嗯，
哇，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够应付得了。然后那个时候突然再回到教会，特别是回到教会，我记得那时候唱的那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它其中有一句就是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哇，我发现我原来的那个旅程已经到站了，已经结束了，我下一站我该怎么走呢？上帝啊，你不要只是在那，我也需要你。所以那时候才会更加的发现自己的生命很需要上帝。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当时找工作顺利吗？
我们是从大四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找工作，因为就有公司去到学校里面去招聘，所以我是我们专业里面第一个很快找到工作的人。工作已经确定了，然后就一定要去那儿了，但是我怎么去那儿，我如何去面对那儿，很彷徨，很迷茫，也很惧怕。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我发现，哇，我更需要上帝了。
我听到很特别的一点，因为一般听的朋友听见，或者我起初听见也会误以为你当时找不到工作，所以迷茫，就觉得要抓住神。但其实你当时工作已经找到了，是稳定了，反而觉得前路迷茫，需要神。所以我生命遇到难题，生病啊，没工作，我就找神。但当好像耀光老师一样，已经找到工作，基本看起来是稳定了，对吧？起码你肯定可以糊口啊，肯定有饭吃，
还算是很好的工作呢。
所以对，还是很好的工作。那到底那个迷茫点在哪里呢？人生生命的深处，
我现在看应该是自己建立的人生的安全感的破碎。因为原来主要是学生时代的生活好像跟上帝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OK 就可以应付了，其实就是建立了自己的安全感，
就是你的安全网，大概就是这样定义。
是的。
那你找到工作了，还有什么不安全呢？
对我来讲，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生活工作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安全感破碎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的那种。好像虽然也知道会做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会做的怎么样，就感觉自己没办法去应付这种，
就好像没办法去应付那个工作的世界。
是的。
当时你怎么抓住神呢？
其实最重要抓住上帝的方式，我认为就是回到教会。
你一直都是每周去一次的。
但是那个时候再认为我要跟上帝建立更深的关系的时候，再回到教会就完全不一样了。
还是回去，但回去的那个心态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那时候真的发现我很需要上帝，我很需要更深的认识上帝，更知道怎么样在我的生命中去应付未知的未来，因为他能够掌管这一切嘛，就要把他抓得更牢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回到教会，就会发现真的就很不一样。
怎么的不一样呢？请问。
就会发现心里就是不再是冷冰冰的跟父亲的这样的关系，而是真的是一家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更多的交流，这样的很好的关系，不是说好像坐得远远的， OK， 知道他在那儿，但是他就坐得远远的那样的关系。就是生命中有了一个依靠，有了一个倾听，有时候也可以听到他对我的带领啊，一些的鼓励，一些的安慰啊。就是我虽然面对未来是未知的，是让我恐惧的，是让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但是越回到教会之中，越听到上帝的话语，越经历弟兄姐妹这样的爱，会知道 上帝是信实的，他能够掌管我未知的未来，而且他也是慈爱的。那慈爱的话，就算是未知的未来他能掌管，那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也能够引导我，让我不至于受什么伤害呀、不至于经历什么其他的这些的事情。就是这种对上帝信实的这种的信心，对上帝慈爱的这种的认识，我认为是借着教会，借着传道人的讲道，借着教会的生活，让我更加的确信，有这样的信心和依靠。
这给我们一些启发。不少的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啊，我信耶稣就可以了，不用回到教会。其实真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光是单独跟神的关系，就透过教会我们可以得到喂养，也可以实践爱，就透过我们去爱别人，或者别人爱我们，就看到神的爱。
哇，
就是耀光老师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启发。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有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坐在我旁边的可以说是故事新天空的老朋友，但是又隔了一段时间没跟我们在一起的，他是谁呢？
我是周金峰啊，这个风呢吹了到别的地方，现在又吹回来了。
嗯，其实一直是在良友电台。那周老师，我就单刀直入了，听了耀光老师的故事，最触动乐意的是他跟他老家弟兄姊妹那种不离不弃彼此接纳的关系，就一直支持着他。那对你来说最触动你的是什么呢？
他的故事呢，我是想起我认识的也有人在教会长大，父母也是教会里面的领袖，但是呢我认识的人他特别的不喜欢教会，因为呢他总是觉得好像教会呢就抢走了他的父母一样，他得不到他们原本要给他的爱。但是呢我听见耀光弟兄他这个见证非常好，证明了他的教会里面的长辈给了他很多的关爱，那么呢就反而令他觉得教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这个提醒了我们教会里面呢应该特别多一点关爱这个牧者的孩子。
是的，这一点真的我们要好好去记住啊。那听了耀光老师的故事之后，如果乐意就请你为他的那个故事下一道标题，你会立什么标题呢？
我立的标题就讲出来你应该知道了，我会立还是觉得你最好。那是张学友多年前一首在粤语区很流行的一首歌，因为呢他过去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稍微受到这个世界的吸引，他还是在外面找另外的一些安全感，但是最后他还是觉得神是最好的。
这个主题就是还是觉得你最好，跟我们的听众的那个连接点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也是这样，对吧？也是曾经离开教会。
对，还有就是我们会应该就把它连起我们在传道书里面读过的，就是好像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不论是这个财富啦、功名啦、各方面，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啊，那里可以给我一些安全感，最后觉得一切都是虚空的，还是在神的这个旨意之下可以过最有意义的人生。
这个其实我真的觉得是需要亲身去体会，不光是一个口号或者是一个属灵套语人人都知道。那听了耀光老师的那个故事，会让你联想起自己的哪一些经历呢？
我真的体会过啊，因为呢就是跟耀光老师有点类似的。我稍微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就远离了神了，那个时候呢自己其实不论是学习工作还是挺不错的，人家看我呢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慢慢内心也会产生一种虚空的感觉，后来呢最后还是回归到神的那里呢，就还是觉得神是最好的。哎，另外你知不知道这个张学友这首歌它的普通话的版本是另外一个名字的，是你给我的爱最多。我的体验呢就是当看过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之后呢，然后我们所谓的欠烦过尽，回到信仰面对神的时候，还是觉得你最好，你给我的爱最多。
就是无论你经历什么，当你经历这一切，你蓦然回首，看到还是神在那灯火阑珊处等着你。
还是要回到蓦然回首这四个字吗？
对，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感觉怎么样？你是觉得神一直都在等你，是神最好哈？是不是这样呢？或者你有什么经历呢？等着你的回应哈。那今天谢谢周老师，又卷土重来。那也谢谢空中家人和我们一起聆听故事，一起互动生命当中的重要的关键的时刻啊！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一起说声再见，好吗？
好，再见，
再见。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